说话，但是神也对他们说话吗？神也对你说话吗？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，你有什么经历？你祷告的时候也要听神的声音吗？怎么样去听他的声音？我看圣经里边的这些诗篇是祷告的书，诗篇里有时候我们也分不清楚，现在是祷告的人在说话还是神在说话。我们也能够发现他们当时也是好像是对自己也说了一些话，所以祷告真的是一种对话。所以我希望今天以后你要更加的和神对话，不光要向他祈祷，当然要包括一些赞美感谢等等。好的，这次讲到的时候，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个人，这个名字叫大卫，你们都听过他的名字是不是？大卫和神很熟悉，大卫写了很多的诗篇，很多的祷告。你也可以看大卫的故事，也讲得很清楚，有撒母耳上记和撒母耳下记两本书，是圣经里边的很多的篇幅说大卫的事情。大卫小的时候他做了什么？他放羊，那个时候他常常一个人在外边，但是他没有感到很孤独，他那个时候也知道神在他的身边，所以那个时候他也思考了神。他一边放羊，有可能也是一边祷告，我们也知道他有时候一边弹他的乐器，就像今天也有一些人他们喜欢弹乐器，这也是可以帮助我们的祷告。而且大卫知道神亲自的选择了他，他还在放羊的时候，神让撒母耳就去他的家那里告诉这些人，神选择了你们家的一位。他们原来也不知道是谁呢，他们没想到神要选择大卫。但是神对撒母耳说，你不要看他的外表，我知道人的心。神说我知道大卫的心好。好的，我希望你今天以后也要更加的认识神，就像大卫一样的认识神一样。我希望你要和神，和我们的阿爸父神，和我们的主耶稣更加的熟悉。我们已经念过诗篇第63篇，我不知道能不能再放一下吗？这个诗篇里头我觉得有三个方面，那这三个方面都围绕着一个中心，所以我这边有一个轮子，这边的这个红色的点儿是一个中心，是龙骨。所以在大卫的这首诗里边，这个龙骨是大卫和神的关系，所以这个红色的点儿是大卫和神的关系。那这边有三个轮辅，都有一个暗音，第一个是情况，第二个是方向，第三个是希望。情况就是大卫的情况，我们要考虑一下他的情况。第二个呢是他的方向，他想什么。 第三个就是他的希望。大卫有什么希望？我们也要考虑我们自己有可能在祷告中有某种希望，我们要从大卫那学习一下。好的，第一个就是大卫的情况，还记得这个轮毂是什么？中心，这是 Bobby Carr 的那个转盘。嗯，这是和神的关系，这个我们一定要记住，好吗？所以我们都要围绕着这个是中心，我们和神的关系。有时候我们得猜测在诗篇当中人的情况是什么样的，但是这首诗说的比较清楚，在中文圣经里头我们一般不太放在那个前边的一句话，所以我给大家念一下，这篇写的是什么？大卫在犹大旷野的时候做了祭司。这句话就是在原文里头已经有了。嗯、所以大卫在犹大旷野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呢？那这样子我们需要多做一些研究，我们需要看撒母耳上记。那个时候下记也有一次，他在犹大旷野，他发生了什么事情？他受到别人的迫害，有别人逼迫他。那第一次大卫逃到犹大旷野的时候，就是一个沙漠的一个地方，他逃扫罗王，那个时候他还没有做王，是扫罗 是他的前班人，他做过王，他怕大卫，所以他就想杀他。大卫没有其他的选择，他只能逃跑。这是第一次他在犹大旷野，第二次的时候他也逃他自己的儿子，因为自己的儿子想篡大卫，他也逃到这个地方。这是在撒母耳的下记第16章里头讲，给我们讲这个故事。不管是什么时候他做了这首诗，情况还是同样的，他需要逃跑。那么当然有一些人他们想知道的更清楚，那是第一次逃跑的时候还是第二次逃跑的时候，我觉得这个跟我们的这怎么明白这首诗没什么大的关系。我们已经知道他现在在一个沙漠里，所以在那边没有水，而且他在讨一个人，他有敌人要逼迫他，所以这是 他的情况。大卫在一个缺水的地方，但是他不把他的注意力放到这个水上，放到他自己的那个很糟糕的情况上。我们个人，我自己也常常想我现在的情况，然后我开始祷告，我告诉神我的情况是多么的糟糕，所以我希望神要改变我的情况。但是大卫没有这样说，我们可以看这个诗篇里头，大卫只想神自己。他知道我现在的需要不是水，而是水，不是水三声，而是水二声。那这个水是神。我自己祷告的时候，我的心就在这些现实的问题上面，就在这个水上。我没有水，神我怎么办呢？ 这样子事情我的情况变成什么，我把我的事情当做这个轮回这个中心。但是达外知道我生命的中心不是我的情况，而是我和神的关系。所以他的情况，当然我们也不能说这个根本没有关系，但是他的情况和他神的关系是连接的，明白吗？大概在心里还是感到比较满足，他的不满主要是什么呢？那我们可以再念一下，我们念一下第一到，等一下，还是这样子放，不是在一起的，第一到第三节，好吗？神啊，你是我的神，
我要切切地寻求你，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，我渴想你，我的心切慕你，
我
在圣所中曾如此赞扬你，为了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，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，我的全人要颂赞你。
所以他现在思想的是什么？他现在看我以前在那个圣所，在一个很好的环境里面，他不是说那个时候我有很多吃的，我有很多喝的，他说的是在圣所有谁呢？有神那边，神住在那边，我要在这个地方。所以他现在在这个旷野的时候，他说我现在不能到圣殿那边去，这是他主要的问题。当时那个时候还没有圣殿，只有那个圣所是一个帐篷，所以他用这个词。在一个沙漠，大家都等待雨季的来临。如果这个下雨的季节不快要来的话，有很多的动物和人肯定要丧掉生命。大卫的情况现在也差不多，但是他还是想，我最大的需要就是神自己，我真的不依靠这些物质之类的东西，我的生命完全的依靠神。我要问你，你自己开始祷告的时候，你一般用什么话，或者你一般想什么？你想你现实的问题吗？还是想别的？或者有可能你不祷告？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可以从大卫那边学习，我们可以怎样的祷告？我们先要考虑到神，所以我们先要赞美他，感谢他，这也可以帮助我们自己，因为这样子我们才明白生命到底是什么。我的生命到底在神的手中，而且我可以这位神摆在我的面前，我可以想他是什么样的一位神，他要离开我吗？不可能。大卫也很清楚地知道这个事实。有可能你先觉得 你的问题、你的要求、你的需要是什么，然后你问神，你请你帮助我。还是即使你的情况那么的不好，你的心理状况，你和别人的关系很差，你还思想神自己吗？这个你会做吗？神是什么样的一位神？他何等的爱你，他何等的帮助你。我有一个朋友，他来自南非，我在中国的时候他常常给我们讲到，他们不是每一次，他但是他喜欢用一句话，这个我永远不会忘记。他说，你告诉神你的问题多么大，还是你告诉你的问题你的神多么大？你告诉神你的问题多么大，还是你告诉你的问题你的神多么大？我觉得这个问题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。大卫和神很熟悉，因为他一直都想他。放羊的时候，他喜欢用他的乐器，这也帮助他思想神。现在呢，现在他做王的时候，他常常就在那个圣所的旁边，他有自己的王宫，所以他好像也喜欢常常到那边去赞美神，要敬拜他，也要思考。其实大卫的情况和我很像，我还记得我大概15岁的时候，我开始信耶稣，我父母跟这个信仰没有什么关系。我爸爸也很激烈地反对我相信耶稣。当时我在一个青年团体，就学习了怎么可以和神相处。他们常常跟我给我们分享，给我们做一些见证，他们自己是怎么经历过神。有时候是在一个考试中，他们突然感到神在他们旁边，所以他们感到平安，可以更好的回答这些问题等等。有时候他们也想一些别的事情，突然他们看圣经有一句话也直接面对他们的问题等等。所以他们根据他们的榜样，我也开始看圣经。我是像其他的书一样，我是从前边的开始，所以我看了创世纪、出埃及记、利贝记，我都看了。我也不懂为什么一个人养成这样子，因为我觉得这些书比较无聊，是不是？一个年轻人都要看这些书呢，他应该觉得里边真的是真理的话语。所以我也开始看圣经，有时候我也祷告。我是从别人的身上学习的。那么有一天我到这个约书亚记1:9，那边说的是，我岂没有吩咐你吗？你当刚强壮胆，不要惧怕，也不要惊惶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，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。我不知道为什么，但是那个时候我突然感到这是神亲自对我说的话。当然这是神当时对约书亚说的话，但是那个时候我自己也考虑过很重要的一些问题。我不知道我当时有16岁还是17岁，我已经不记得了。 我得想我将来要做什么，我将来的生活要往哪个方向，我根本不知道，我也不想迷路，所以我在考虑这些这么重要的问题的时候，神就给我出几句话，而且我明白这是我现在需要的一句话，所以我才明白了神真的跟我们对话。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，我也常常在外边遛狗，因为我们家里有一条狗，就是那个德国狼狈，这个 Deutsche Schäfer。我也一个人在外边和跟这个狗在一起。如果有别人看到我的话，他觉得他在那边干什么？他在那要跟谁说话吗？他是自言自语吗？还是跟狗说话？我那个时候是很神奇，而且我是大声地说，我差不多每天都要遛狗，我不一定是每一天都那样子祷告，但是我真的是很平常的做这种祷告，做这样的对话。所以我想告诉你，你无论在哪里，你都可以和神说话。而且我那个时候也知道，耶稣是我的朋友，神是我的父亲，耶稣也是我的主，这些关系我都搞清楚了。我就是这样子和神和耶稣说话，就像一个朋友和一个朋友一样的说话。我当然知道他不是我的弟弟，他是我的哥哥，而且他要引导带领我。因为耶稣也说，对门徒他说，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，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，我乃称你们为朋友，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。这是耶稣对门徒的说。然后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十五节，这是从那边来的，其他就是约翰福音第二十章第十七节。耶稣复活以后，他对玛利亚说，你往我弟兄那里去，告诉他们说，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，也是你们的父，见我的神，也是你们的神。从那儿到现在，我的灵魂渴慕神，我和神亲近的时候，我就最感到满足。大卫这样表达，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，第三节还放吗？对，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。什么可以高过生命呢？有一个比生命更重要的事情吗？有可能你最初的答案是不可能，但是我们也知道有很多人觉得比生命有，当然有个更重要的事情。为什么有人去打仗？是因为他们要保护自己的国家，我们也要保护自己的家人等等。所以那个时候，在这种极端的时刻的时候，我们知道有比生命更重要的一些事情。而且有人也说，爱情比生命还更重要更高。 我们也知道我们有很优良，就是罗密欧和朱丽叶的那个故事。中国也有他自己的爱情故事，比如说牛郎与织女等等。我们从这些故事可以看到，有比生命更重要的事情。我在中国的这个时候，有一个学生也告诉我，中国一次有一个人名字是徐秀娟，她曾经在中国的东北的自然保护区，她在那边工作了。一次她也攻击了一个猎人，因为她刚掐了那个丹顶鹤的脖子，所以她挽救了这个丹顶鹤。以至于他，以及所以这个丹顶鹤还能活着。改天，两只丹顶鹤在外面，在天黑的时候，他们没有回来，所以许秀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，所以他到外面去找。他怕他们发生意外，所以他就去寻找他们，结果他不幸的死亡，他淹死了。这些丹顶鹤好像是徐秀娟的一切，也是比生命还更重要的。神对大卫来讲也是一切，他怎么表示出来呢？他怎么表示出来呢？他举手，他要向神那边的看，因为犹太人他们是这样子祷告，所以他向天那边祷告。他颂赞神，他赞美他，敬拜他，歌颂他，非常的高兴。这是大卫的这种祷告，他的方向就向神那边，所以这是第二点方向。到第四节，大卫想起他以前在圣所中怎么敬拜神，他怀念这个时光，圣所的环境帮助他接近于神，这个我已经说了。从第五节开始，大卫的话表示他并不依靠这个环境，虽然在圣所那里更好，但是他平时在夜间在窗上也可以思想神，他不光需要这个圣所。我在中国带领我们的学生，所以我也帮助他们学汉语，我没有教他们，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我有时候需要告诉他们一些好的话，就帮助他们继续学习等等。所以有时候有一些学生，他们有意见，他们说：“哎，子德，我需要告诉你一件事情。昨天晚上我在梦中说汉语了。”所以他们达到了已经某种水平。我不知道你们学德语的时候也有同样的经历吗？在梦中有时候说德语吗？有可能是那么我们再念一下第五到八节好吗？你也可以把它做你自己的言语表达你对神的爱。第五到八节，我在床上纪念你，
在夜更的时候思想你，
我的心就像饱足了湖水肥油，我也要以欢乐的嘴唇赞美你，
因为你曾帮助我，我就敢翅膀的一下欢呼，我心情
分很像爱情的歌词，是不是？大卫很有魅力地陈述他和神的关系，所以他的方向朝着神那边。而且这个作品却是一首诗，我们的这个诗篇是一首诗，也可以说是歌词，因为他当时他们也唱过这些歌。言语很漂亮，有魅力，有情感，这个情感很浓，是不是？这首诗里大卫的表达包含着爱，也包含着赞美、恳求、希望、仇恨和生气，就是我们情感方面的事情。他在神跟前举手，他张扬眼目，而且他在神的翅膀之下，他在神的翅膀之下欢呼，就像一个小婴儿，眼睛、脸面、胳膊都向上，心脏、脑袋、肺腑也向着神。我不知道在我们的自己的祷告中也是这样子吗？如果不是，有可能我们的祷告有问题。那么这位神是谁呢？大卫说他保护他、扶持他，而且神也创造了他，他引领他，他帮助他。这位神也是大卫的牧者，有诗篇第23篇。他是万王之王，他是审判全地的主，他不说谎，他完全可靠，这是我们的神，我们相信吗？那么最后呢，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希望寄托给神。大卫的希望就是第三点，我们的希望，但是不要忘记中心是我们和神的关系，所以我们有情况，我们有一个方向，也是朝里边。有时候有一些人他们的方向朝外边，而且我们希望也要寄托于我们的神。那么如果我这样看，我的神多么的伟大，他创造了天地万物，他非常的可靠等等，我的问题变得怎么样？我的问题变得极小，就是极秒极毛算体之事，这是我的问题，也不需要提。大卫也不提他的问题，你发现了吗？我觉得 我看了这首诗，我去研究好大卫的情况是什么样的，然后我去找大卫什么时候求神要具体的帮助他，他不说，这怎么回事？所以我想过这个问题呢，里边也没有这些词语，请、求、愿，在这首诗里头没有。但是他有很多的理由可以用这些词语，但是他并没有用。我也不想说你不要在你们的祷告中用这些这些词语。圣经也告诉我们，我们要祈祷，我们要恳求。但是有时候我们要恳求神，他要帮助我们，我们以后再要恳求，然后神的 帮助我们没有收到，我们再次恳求等等。神帮助了我们以后，有可能我们要一次感谢就完了。而且有时候我们根本不知道神的旨意、神的引导是什么，所以我们的祷告也不可能有一个固定的希望。大卫作诗描述他的渴望和他的希望，这两种有区别，一种是渴望，这是我们有可能想我们想要的一些事情，但是也有一些具体的希望。那么我这样子分，一种渴望是 我自己想要的一种问题的解决，但是这不一定是神的旨意，有可能神要跟我走别的路，有可能他想听我的祷告。比如说我自己的孩子，他有时候会向我来他说啊，我现在想吃冰淇淋，那我怎么回答呢？我说不，你怎么问这个问题呢？不是，他当然要问我这些问题，但是有时候我觉得他现在再要吃一个冰淇淋有什么不可以，我说你先做你的作业然后才能吃冰淇淋好吗？我说好。我的希望是他说好，我的希望是他能接受，我的希望当然不是他不再要问我，我要想吃冰淇淋，当然他明天也可以再次来。那么是我觉得达外也很清楚能够区分这两个事情，他很清楚知道神选择了他做一个王，所以他也可以等待，他有可能今天想已经想做王，但是他可以等待，他也没有杀过扫罗，虽然他有这个机会，虽然神已经告诉了他你要做王，但是达维说不可以，虽然有人告诉他啊，神给你这个机会，你现在可以杀死他，达维说不可以，我不能杀你。但是大卫也收到神的允许，他知道他要做王，而且以后还有一个允许，就是撒母耳下记那个第七章，神对他说你会有一个永远的王朝。那么我们知道这个说到耶稣呢，不是耶稣是永远的王，但是我们看一下以色列和全世界的历史的时候，我们会发现大卫的这个王朝真的非常的长。我做了一些比较，我看中国最长的王朝是什么，你们知道吗？是清朝。对，是多长时间？大概300年的时间，总共有296年，就是从公元的1636年到1912年。大卫的王朝是从公元前的997年到公元前的587年，这个总共有400多年的历史。有哪个世界上哪个国家的王朝比这个时间还长？我不知道，我研究过埃及， 尼国波斯研究过其他的那么著名的文化，我发现他们都没有一个王朝程序这么长时间，我觉得非常有意思。那么我们要回到大卫的祷告，渴望和希望这两种我们要区分清楚。我们可以把我们的任何愿望都告诉神，那么我们也可以告诉他我们有什么样的需要，但是我们也要接受他的回答，这样子他的回答不令我们失望。耶稣也告诉我们，在地上鱼和熊掌我们不可兼得。耶稣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，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，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。人若赚了全世界却伤了自己，赔偿自己有什么益处呢？凡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，人子在自己的荣耀里并天赋于圣天使的荣耀里降临的时候，我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。你要你孩子你的亲戚朋友信主吗？这是一个愿望，这是属于一个渴望。你要这个团契要更好的发展吗？也是你的渴望。你要拿到一份好的工作吗？也是一种渴望。你要你的配偶的关系很好吗？也是一种渴望。当然这也是神的渴望，但是他没有答应我们就一定要发生。所以按道理来讲，神也很愿意做这些事，但是他不一定能够答应。我们说有一些事情是神的道德是方面的旨意，但是有一些事情是他的全能的旨意，他全能的旨意完全不能改变。所以神当时对大卫说，你将来要做王，这个一定会发生。所以耶稣说，你信我的话你可以得永生，这一定要发生，这是一个肯定的希望。耶稣说，你在世上也要发生苦难，这一定要发生，因为耶稣也答应你，这是神全能的旨意，就不能动摇。其他的方面我们只有机会可以耐心的等待，当然我们也恳求，我们要祷告。耶稣自己2000年前祈祷说，我们信徒要合而为一。你看我们基督徒之间也有很多的分歧，他的祷告还没有实现，但是有一天这个祷告神一定要答应。但是包括耶稣在内，我们都得耐心的等待。那么今天我们考虑到我们和神的关系是什么样的，我们学过大卫给我们做一个很好的榜样，我们应该 能懂神为什么那么的喜悦大卫，是因为神，是因为大卫和神的关系真的很好。大卫也自己犯了很多的错，但是他知道神是什么样的一个神，他的心完全的固定在神的里边。而且我希望你这样子也要把你自己的心放到神那边，请你记住，你的情况不要变成你的中心，你的中心应该是神，你和他的关系，你的方向要向里边，也是要向神那边，也不要向你的工作、你的配偶、你的孩子、你的其他的事情上，你要向神。最后的一个轮回就是你的希望，请你祷告的时候记住一下，你要区分你的渴望和神给你的允许是什么。这是两码事，你可以把你的愿望当然告诉神，你可以祈求他给你好东西，一定会给你，但是他如果不给你的话，请你也要接受，并且值得关注就是你要按神的旨意去祷告。你如果更明白神的旨意是什么，你就更有希望，你也可以寻求他的旨意。怎么样寻求神的旨意，这是另一个话题。有可能我将来要是再次到这里的话，有可能要给你们说这个话题，好吗？阿门。现在要一起祷告还是什么？好，那我接着我们的话。我们的神，我们要赞美你，你是全能的神，你是完全依靠的神。我们得承认，我们有时候没有懂你是什么样的一个神，有时候我们把自己当作神，我们看自己比你很重要，或者是我们的问题，主要我们求你让我们能够学习，学习你的旨意是什么，让我们能够学习你是什么样的一位神，让我们明白我们的生命就完全在你的手中，这样子我们不需要惧怕任何事情。谢谢主，你和我们同在，好意思基督的名字。
没有。
谢谢牧师。